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系列叫什么名字？真诚读的还不错啊。那我们今天要来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叫做“为属灵的遗产而活”。那么今天要谈一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首先，我想各位看到这个系列的名称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会不会？会不会觉得这个什么系列，怎么谈到遗产呢？我还没死，我讲谈遗产啊。我本来的名称就是"为遗产而活"，后来想这个不对，这个到时候很敏感啊，所以我就多加了几个字"为属灵的遗产而活"，所以这样比较不会那么敏感了哈，同意吗？不过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或许用一个传承的那种观念来看这遗产这个字眼，好不好？传承。想一想，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带出影响？会不会？会的，对不对？不管是好的影响，是坏的影响，总是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是的，对不对？对于我们当中结过婚的人，有子子孙孙的，身为父母的，身为祖父母的，这个很容易想象，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孩子，我们有孙子，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总是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没有白费。我们把我们从一件真的是把我们的心血都交给他们了，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些领受啊，我们都交给他们的教导他们啊，我们盼望在我们回天家之后呢，他们仍然能够珍惜我们传递给他们的遗产，特别是在属灵上面啊。我们回天家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天上看到这些孩子，这些我们的孙子，他们会喜爱，会侍奉神，他们会继续的守住这个信仰，同意吗？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这样，对吧？同意吗？不错哈。那对于我们周遭单身的人来说，那我想，哎呀，今天不应该来了，这跟我没有关系。有什么朋友们，请你注意，如果你很容易，你可能很容易认为这个话题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请你想一想，其实不可否认的，你在生命当中是不是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带出影响，同意吗？你真的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对你身边的人带出一些影响，只因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你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在别人的生活当中，你仍然或多或少有的影响力，是不是？好。所以，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喜爱分享福音的人，你看到人的话，就痛不痛？痛不痛？你信耶稣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来，我跟你分享一下福音。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热忱传福音的人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有血缘上的儿孙，但是你必定有透过你认识耶稣基督，透过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茁壮属灵的孩子，阿们，同意吗？所以弟兄姊妹，遗产这个问题当然肯定是跟人有关系，跟家人有关系，但是这也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无论你是已婚的还是单身，你身为父母的或是没有子女的，特别我在讲说你还是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个大家庭传承给你一个很好的遗产，给你。那么我也盼望透过您，也留给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一个很好的遗产，好不好？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关就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链条一样的，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链条啊。或许我们各位啊，一个问题哈，有多少人还不是信仰传承这链环里面的一部分的？我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不明白爱耶稣服侍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你认为主耶稣对你也许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老师啊，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模范啊，对你并没有实际上跟耶稣基督或者是跟神跟一些教会里面的人有强烈的连结啊，你只是来这边看看而已，你跟这个连结里面你没有一个连结，你不是一环里面的啊。我盼望从今天开始， 你会有所改变，好不好？我盼望我们开始研读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卷书的时候，能够来帮助你，能够更加了解、更加认识天上的神和天上的父这位父亲。好，那更加让你了解到，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被神接纳，可以成为神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另外我想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信仰传承里面是这个链环里面非常强壮、非常紧密的一块？有没有？都不敢举手，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举手？应该举手的，很好的，对，因为什么？我爱耶稣，我还喜欢侍奉耶稣。哎呀，我虽然不完美，但是怎么样？但是我很坚强，我还真的爱主啊！我真的愿意把上，你持续的成长，你持续的付出，你持续的关怀他人，去扶持他人，去帮助他人，去服侍。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奇怪，还不举手？哎呀，有，一定有的。我今天早上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就听到一个弟兄分享他的女儿，哎呀，小小的年纪，可是怎么样为主摆上了？哎呀，他说他不知道带了多少人来信耶稣。哎呀，我真惭愧，他这是我的榜样。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是一个环节里面的一个什么强烈紧密的一环，啊，非常棒的一环。好，弟兄姊妹，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要花时间读哪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今天有出去请你们看一看，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马拉基书的，没有几个，这要命！拜托你们好不好？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好不好？回去看一看，我已经讲了嘛，很短了，才怎么？才四章，才几节？55节而已了，对不对？你们早餐吃午餐吃饭的时候不要滑手机，对，你就看吃饭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一边吃饭一边看。我告诉你，吃完还没吃完饭你就怎么样？你就已经看完了，好不好？大家一下看一下，当我们花时间在看马拉基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从这里看到马拉基耶，是在那个信仰传承里面，这个锁链里面，是一个非常强壮、非常紧密的人。你可以看到他热爱，他喜爱侍奉神，他有足够的勇气，他足够的谦卑。当他发现整个族人落在一个错误的光景的时候，他有那个勇气来向整个族人说话。他告诉他们，哎呀，他们是错误的。他告诉他们，圣经中的神是对的啊！他提醒他们要坚忍，并且要怎么样？要接受来自这种冲突里面所带来的后果啊！很棒的一个。所以，对我们当中的，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在环节里面、信仰传承里面非常强壮的、非常紧密的人啊！我们当中这些人又怎么样？我盼望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得到帮、得到鼓励、得到怎么样、得到激励。我盼望你，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啊，不至于怎么样？不至于厌倦而失去了信心啊！我们会碰到问题的，但是怎么样？继续坚持的，因为什么？环节里面就靠着我们啊！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啊，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要专注那些容易的，哎呀，就想说，哎呀，我什么是阻力最小的啊路径？我走这条路，不要哈！我告诉你，很容易的，找容易的，很容易的哈！我要怎么样？我要有什么态度？我们要想说，什么是最荣耀神的道路？我们要专注的是什么是荣耀神的道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帮助最大。因为怎么样？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强劲，我们需要保站稳这个脚跟，我们需要坚持下去，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因为我们是坚强的一环，继续下去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这个信仰链条里面第一环的？就像我一样啊，以前没有认识耶稣的，我是家族里面第一个认识耶稣的。第一环有没有这种人？有哈，是吧？哈，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以前我们不认识耶稣，我讲过嘛，我以前看到基督徒就想揍的哈，我最讨厌基督徒的人。但是怎么样？感谢神，借着他的恩典啊，神拣选了我们啊，神也拣选了你们。弟兄姊妹，如果您跟我一样是信仰链条里面第一个环节的话，我要提醒你，提醒我自己，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连结。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强力的连接，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强有力的连接，因为有很多的人会注意我们，同意吗？会以我们的榜样，会从我们身上学习信仰，然后怎么样？靠着我们看到的榜样，怎么样继续往前行？所以很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研读马拉基书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盼望你保持这个图片，你是怎么样？你是那个环节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么第四类的，不幸的，对吧？你是不是信仰链条里面最薄弱的一个？英文叫做 weak link。也许你的父母，也许你的祖父母是牧师， 是传道哦，他们忠心爱主啊，那服侍主哦，也许是你的兄弟，也许是你的姐妹，他们热爱主哦，服侍主，哇哇，很棒很棒。但是，如果这一条信仰的链条会断裂的话，你知道，不会在他们身上，会在谁？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不冷不热、三心两意、不想委身的基督徒。我是讲别人，不讲你们了哈。在这个《马拉基书》这本书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某种程度上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面是针对一群属于薄弱链环里面薄弱环节之人所说的话。他们表现的一点都不坚强，他们非常薄弱，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神到底是谁，他们看不到未来的亮光啊！他们都落在环境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未来根本就是没有希望，非常糟糕的。所以神对这群人说话，而在我们了解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一下，如果你收到一封信，里面的措辞是非常强烈，带着指责、带着指责、带着斥责这样的信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写的，对不对？如果是许学生写的，我等一下揍他一顿。如果是莫长老写的，算了，没关系的，对，是吧？会不会？哎，如果我们看到最后信的时候，我们会搞清楚这是谁写的啊？如果他是一个从一个很爱我、全心全意爱我、完全接纳我的长者，特别是父亲寄来的，那么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就会认定说，这个是一个爱我、为了我的好处而有的一个举动。我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读这卷书、这封信，同意吗？因为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他完全是为了我的好处，所以怎么样？我要用一个谦卑、温柔的态度来接受这件事情。马拉基书就是这样一封信，这正是神送出这封信的一个心意。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说什么？他说：“我既为父亲，看到没有？他表明他是谁？表明什么？他父亲。如果你注意看的话，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什么？他是什么？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位父亲。所以这样一个父亲呢，写信给他的儿女。那么儿女当然包括当时的以色列啊，当然就是说也现在的什么，现在的你我这些属于他的人，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第几卷书？最后一卷书，不错哈。马拉基书旧约有几卷啊？36，没读好圣经。39、27，旧约39，新约27，所以加起来有66，对，还不错哈，记得很好，记得哈。好，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39卷书啊，很重要的，它结束了旧约的圣经，那么也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历史，引进了施洗约。如果你注意到，施洗约约翰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到来。而在旧约跟新约之间，中间有大概440年的时间里面有沉寂，啊，安安静静，神话都没有。所以当马太、马可或者是新约圣经的那些作者开始写我们现在读的新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离开马拉基停笔之后400多年的事情了。啊，这期间有400多年的时间是沉沉静静的，最高品质，静悄悄。没有声音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哈，这个父亲呢，就召聚了那些他们在信仰中怀念他们薄弱的一群这些孩子们，甚至还包括了还没有连接的这些环境，然后呢，开始很积极的跟他们对话，其实是跟他们争辩而已，不是对话而已哈。那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请问如果你是一个家长，那么你知道有很长的时间你会跟你的孩子分开，没有办法联系。比如说了，他接到政府的寄来信，一封信说：“哎，某某人，哎，请你明天到陆军总部去报到，我要派遣你到伊拉克去打仗啊！你会有400年的时间里面，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爸爸联络啊。”比如说这样讲哈，或者是你收到一封信啊，陆军总部寄来的，许叉叉，请你明天到陆军总部来报备，我要派遣你到哪里？伊拉克好，随便好啊，去打仗。那么你有400年的时间呢，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孩子讲话。那么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召聚你的孩子，跟他们讲一下临别的话语？ 会不会？啊，那么你会跟他们讲什么话？风凉话。一定讲什么？一定讲非常重要的临别证言嘛，是不是？同意吗？一定是讲临别证，非常重要，不讲废话了。那个时候哪有时间讲废话？一定讲嘛，一定非常重要的话。我告诉你哈，这出去的时候你要小心点哈，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哈。怎么讲了哈？对不对？跟他讲很清楚嘛，是吧？哎，讲很清楚，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马拉基书。在未来的400多年里面，神不再派遣先知写下他的话语，这是神对他们的，跟我们对我们的最后一些话语。弟兄姊妹们，我们唱的是说，我们如果要真诚度日，我们要活出那个影响他人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他人蒙福的一种管道。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问你，我们到底需要注意什么？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活？这是神在这边要提醒我们的重点。问题是什么？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神要跟我们讲的那个重要的话，里面这从哪里开始？那我们来看看好，第一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这边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收信人是谁？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的，就刚刚我们讲的，包括了以色列族，也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我们今天的我们，对吧？属灵上我们，对。那么传递信息人是谁？马拉基。马拉基的意思是什么？马拉基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使者，就是在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所用那个字眼，马拉基那个使者，就是一个使者。那么，所以神透过马拉基这个使者来对他的子民说话。啊，我们看到马拉基所写的字句，实际上是我们听到的神对我们说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要读圣经哈，圣经不是人写的，圣经是神借着人来对我们写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非常重要的话，这些都是耶和华神晓谕我们的话。好，那么我问了，那么神从哪里开始？神对这些不认真的 weak link 这些软弱环节里面的人要怎么样开始？有什么办法？如果你还没有读马拉基的话，拜托你们回去读一下哈，才4章55节，回去看一下。如果你读过，你会发现，在四章，如果你去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三当中呢，神的目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在第三章中，我们会发现神斥责他们在钱财上面的不忠心。那么，如果你去看第二章的话，在第二章里面呢，神要处理的是什么？他们在婚姻上面的不忠心，都是不忠心。所以，如果你看整个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针对的问题是什么？针对的问题是这些人呢、啊，没有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的家人，没有全心全意的忠心服侍。好，那么如果天父这样子的话，那么从哪里开始来指正他的孩子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今天我们要看一堂，就是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要了解，他是爱我们的天父。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是神的第一句宣誓的话，非常重要。神说话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曾爱你们。”我不知道各位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的话，你会昏倒。为什么？哦，曾爱你们，那么曾经爱过，那么现在就不爱了，哇，要命了，对不对？我当时的话吓死我，哦，哇，神曾爱我们，那现在不爱我们了，那也不是麻烦了，难怪麻烦的。哎，可是你注意哈，请你请注意哈，这边的曾爱哈，不是说曾经爱过，现在不爱，不是的。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这个动词的时态在原文的意义是完全的、整体的，是永恒不变的。阿们，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是一个事实，是可以经历的，是无可否认的。神过去爱你，现在爱你，以后也永远爱你。所以不要被这个翻译所蒙骗，好不好？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哈。好，这个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体系，跟其他宗教的教导是非常不一样的。弟兄们，如果你注意的话，每一个其他宗教的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强调所谓的工作。 你必须要做什么？同意吗？是不是？你必须要做什么来赚取神的爱？如果这是其他宗教的描述的话，他应该会怎么说？如果你做到某种程度，表现出你多么的爱我的话，那么我就会爱你。这是由你开始，你是生，你是降，完全在于你。你表现好一点，我就爱你；表现不好，我就不要你了。所以这很多东西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同意吗？所以我们要去做好事情，我们要去修桥补路，我们要去做对事情。怎么样？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人的作为啊！所以很多在我们这个背景里出来的话，很容易很麻烦的 啊，是不是 啊？但是只有圣经中的神说什么？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就单单爱你。哎，你做得好做不好，不会迫使我改变爱你不爱你。讲清楚了吗？因为我的爱会让你有所不同，可以做得好。这是圣经上的神。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出来不同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哈。好，让我这样说了哈。一般的宗教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偶像，一个神走进了一所孤儿院，然后说：“我要进到这个孤儿院里面，看这些孩子，我要观察所有的这些孩子们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要从中挑养、领养一个那个最好的。”这是一般宗教的啊。可是圣经中的神是什么？圣经说的不一样，他走进了孤儿院，他说：“哦，这里有很多的孩子，我要领养这很多的孩子。哎呀，他们有糟糕的，他们叛逆的，有可怕的，甚至很恐怖的。哎呀，为什么他们这些孩子还在这里？因为没有人要。但是怎么样？但是我就不要他们，就是我就要他们，我要爱他们啊！我要来跟着接纳他们，我的爱将会改变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要成为他们的父。有什么没讲清楚了吗？神不是因为你很棒。”神不是因为你很伟大，所以他拣选你。其实是什么？是因为神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棒，所以他拣选你。好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识，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说我曾爱。请问一下，如果你听到这句话，神这样爱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回应？你会什么回应？都不敢回应，奇怪。这边神这样跟你讲，我爱你，爱你不得了，从古到现在，以后永远都爱你。你会说什么？我不稀罕了、啊。你会说什么？神啊，我也爱你啊，我也同样爱你，我好棒、啊，对不对？你们都不会，奇怪，我不相信你的奇怪。哎，可是这些人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回应的。他们说什么？他们描述说：“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如果你注意了，我会发现这全本的马拉基书其实是一连串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父神告诉他的孩子，然后一些孩子，其实孩子已经不小了，已经六七十岁了，不小了啊。神以不同的方式来跟他说：“我爱你们。”他们却说什么 ？No。哎，有没有听过这种字眼 ？No。从哪里曾听到？我们的孩子听到，哎，他们一样啊，我爱你们。他说 ：“No， 你没有，你没有，你在哪里爱我们？就好像我们父母，哎，我爱你，爱你不得了，我辛辛苦苦赚钱给你们，给你吃，哎，然后他说什么 ？No， 就这样的 ，No， 你没有啊，啊，他们指责神没有爱心的神，他们指责神是什么？就有点像说你说一套说做一套，你根本就是假的啦。”有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笑，先想一想啊。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有两个选项，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说什么？哦，我真不敢相信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也可以想一想说，哇，没有想到，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没有想到我也同样还在做这种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我告诉你，神是爱你的天父，你会说什么？哎，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说我不觉得？哎，我没有看到，我不相信。哎，都没有人敢举手，只有一个人举手。啊，这样问好了，不是现在，你曾经说过这句话的举一下手。还是没有多少人奇怪，我就不相信，你们真的那么属灵？ 哎，第二段我想描述一下哈，当时这些人是都在一个非常困苦的环境里面，经济衰退啊，陷入在经济的挣扎里面，他的国家陷入到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逼迫啊，他们道德上也很大的挣扎啊，他们面对了叛逆，各样的无政府状况，哎，他们充满了罪恶。他们到底要选出一个是大嘴巴的，还是要选出一个当家失信的一个女孩子？他们都搞不清楚的。啊，我刚刚描述只是巧合一下而已哈。哎，这些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只是很生气。他们看看他们面对的生活，哎，他们看看他们的财务，他们看看他们的愤怒，哎，国土都快被抓走了。还在搞别的东西，哎呀，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说：“哎，如果神爱我们，为什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哎，我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啊？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你好处都给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的先生这么样子？为什么我的太太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子？如果神啊，如果你是爱我的，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我们是不是曾经说过这种话？为什么我这种情况？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曾经有没有这种感觉？奇怪，你们都好像无动于衷，我就不相信。有啦，感谢主啦，有一个人。我告诉你，不用骗人啦，神都知道啦。嗯，你知道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就你说神爱我，看起来神并不爱我哎。我不觉得神爱我哎，哎，我知道了，他说他爱我了，但是怎么样？但是我看不到哎。他如果他真的爱我，为什么我会这么破碎？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碰到这种处境？是不是？是不是？就要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神都知道，你不说，你不举手也没关系，反正神都知道。啊，你不好意思举手没关系，神都知道。就好像这里，神已经听到他们的抱怨，神听到他们这些人抱怨，他听到他们的指控。所以神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却说：“哦，我听到了。”你们却说什么？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哈、哦，想象一下好不好？想象一个做爸爸的，或者是做爷爷的啊，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孙子抱在大腿上面啊、哦，然后你跟他讲：“哎，我好爱你，好爱你啊！”然后他什么话都不讲，他啪一声就打了你一个嘴巴。有没有人碰过这种事情？有哎、欸，你们大概都没有孩子，没有孙子，所以不知道有。哎、欸，有碰过的。哎、欸，有哎、欸，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哎呀，这样弟兄姊妹就这样子。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看我们用我们的角度去看我们的苦楚，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说什么？神欠我很多，神欠我很多。就是马拉基就是要来改这种观念，马拉基就好像父神让我们坐在他的那个椅子上面，然后说：“看看坐在我椅子上面来面对我这些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去体会体会。”父神要我们自己看看他所看到的那些真实的我们。马拉基所描述的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面，他把他的孩子放在他的腿上，然后他的孩子却咒诅他，赏了他的耳光，打了他的人。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不仅仅是马拉基这样的描述，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从人类历史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人类不就是这样在历史里面一直重复的出现这种事情吗？是不是？神一再的表达爱，希望你怎么样回头走正路，但是你看到人类历史是怎么样的？是悖逆还是顺从的？是悖逆的，一再的悖逆神，一再的否认神，一再的什么拒绝神。好，那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在你的椅子上面打你的耳光子，你有什么反应？打他一个耳光，对，我也和他啪一下 打回去。我真希望这样，我就打回去。你说我搞什么东西啊？你没搞清楚啊！我是你老爸，我是你阿公哎，对，哎，结果什么？我们看看天父怎么回答的？天父怎么回答？天父没有打回去， 没有啊，听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哎，这谈论什么？谈论亲属关系耶，显然专注在家庭上面的，专注在遗产上面的。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请你注意，他接下来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我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谁啊？这个讲谁啊？以扫，什么意思？他要使以扫一无所有。那他继续说什么？如果他说以东人，以东人是谁啊？以扫的后代，好后裔哈啊，来啊，他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意思是什么？你说没什么了不起啦，神你不爱我们，你怎么把你把我们弄到这样地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你以外另外建立自己的产业，哦，很厉害是不是？然后万军耶和华说什么？万军是要掌管天使的主啊，他说什么？他说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就是你可不可看得出来这里面所要表达是什么？他说耶和华说什么？我恨怒他们，我怎么样？恼怒他们到什么时候？叫什么？永远。圣经说什么是永远？我们可以这样讲，这边所描述的这些人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他们得到什么？得到神永远的愤怒公义。第五节弟兄们很重要的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就在里面注意到，他们来到父神的面前说：“你说你爱我们，但是你在什么地方爱我们呢？说说看，说说看。”然后神说什么？好，坐下来，让我们回头看看。那我们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家族史好不好？看看怎么样？让我们不要只看你明天你要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昨天我为你们做了什么。然后所以怎么样？神就开始追溯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哪里提到啊？创世纪，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刚刚讲了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节，哦，够远了吧？很久了嘛，哈，从最后的跑到最前面去，最后一段，很久很久以前，亚伯拉罕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啊？亚伯拉罕以前是不是信神的人啊？亚伯拉罕以前不是信神的人，他来自一个不信神的家庭，你知道吗？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亚记24章第二节里面看到，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这个链是什么呢？是什么？是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整个家族是一代接着一代，是什么？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世代。然后感谢神啊，神显示出来说什么？虽然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家伙，但是怎么样？但是我拣选他。第二种，我再强调一遍，我再强调一遍，请你去，神不是因为我们很棒很伟大拣选我们，而是怎么样？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很棒很伟大。阿们。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如果你今天忘了什么东西都忘了没关系，请你记住这句话，很重要的。神说什么？神说我要从亚伯兰开始啊，这个一个不信神的，我把他招出来，我要从他开始，我应许给他一个儿子，我要并且要透过这个儿子，我要引进一国，并透过这个国家，我要带进的救赎。亚伯拉罕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因信他得救了，他相信圣经中的神的应许，他守了行割礼的约，所以在神里面他怎么样？他这个建立这个国家，犹太人就开始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要从你的后裔里面兴起大国，要怎么样？要让万国得福。尽管他太太已经怎么样？没戏唱了，你知道意思吗？年纪大了，对哈，已经断了经了，已经没戏唱了，怎么样？但是神应许给他那个什么，给他一个儿子，不要说他太太，他年纪也怎么样？年纪也不小的啦。但是怎么样？ 神要给你一个儿子，就是一个神迹。神可不可以做？如果神不会做，就不叫神迹了，你知道吗？同意吗？是不是？所以神就给他了。然后说亚伯兰跟撒拉就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以撒，对。然后亚伯兰死了以后，他留下他的儿子，留下孙子。那亚伯兰的儿子叫以撒，孙子叫什么？雅各，然后这边提到雅各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叫以扫。这边提到了以扫，提到这个以扫，圣经里面描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怎么样的人？很壮的人，全身都是什么毛的，很壮的，不会像我这样个子，一定像冯景道一样又垮又垮。然后怎么样？用现在的语言叫什么？没出面，没出面，是不是？肌肉很大，一天到晚出外。打猎的，哇，很坏，很雄伟的，人征善战，很棒，对不对？哦，但是雅各呢？雅各是不是一个没出面，是不是硬汉？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什么？这个叫妈妈是 boy， 妈宝，这样就字眼，现在字眼妈宝，什么叫妈宝？妈妈宝贝儿子，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哦，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他喜欢跟妈妈在一起，他也很为什么？说不定很会支线哈，还会做什么红烧蹄膀牛肉面哈，是吧？还会做什么？还会做那些事情哈，不一样啊，对，一个是八宝，一个是妈宝，一个是很会做这些事情，然后一个是柔弱的，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好，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用人的眼光来看，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成为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你会选择哪一个？啊？下面都跟着了哈，是选择能征善战的家伙，还是一个安静懦弱的家伙？用人的观点来看，你会选择哪一个？算了，不管他，我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个了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选择谁呀？神选择安静懦弱的雅各，神挑选安静懦弱的雅各。我知道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人眼光中，这个家伙能干什么？扶不起的阿斗，哎呀，软趴趴的，对，你看他哥哥，这个才什么？太厉害了！但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软的人，对吧？看到神的恩典，又怎么样？想一想看，如果能够让一个人不同的话，是谁作为？一定讲是神作为。又怎么样？其实这个，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你拣神拣选你，神拣我，拣选我了，同意吗？不要以为因为是我很棒，所以神拣选我哦。就是还好，感谢赞美神的神不是这样子、如果神挑选了一些英俊的，那我就死了；如果神挑选一些高大的，那我就惨了。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神不是这样作为的，神不是的啊！不要以为你很棒，你很伟大，所以神拣选你，不是的啊！不要臭美的，对不起哈、神不是这样挑选的。其实神有点像说什么？我要来赢得这个巴西这个里约热内卢的这个奥运比赛，只问你是其中一个，但是我告诉你，你得到奖牌，得到冠军的时候，你要到白宫去领那个戒指的时候，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得到冠军，是谁啊？是因为后面那个神得到冠军。阿们。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两个孩子带出了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以东，一个是神所拣选，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赐福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神选择不喜爱的。其实你要注意，其实很重要，自己以身以撒也是一个不像话的，不是一个认真的人，你注意到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不认真到一个地步，为了一碗不是红烧蹄膀牛肉面哦，红豆汤呢？为了一碗红豆汤，我不晓得他怎么做，我不相信能够比秀人做的还好吃。可是他怎么样？他就是为了那一碗红豆汤，把他最珍贵的名分，那个长子的名分都给卖掉了，一碗红豆汤就这样，你说这个人是认真的了吗？不是的啦。所以说，为了一碗红豆汤卖掉自己长子的名分，他卖掉他真应该珍惜的一个产业。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从他而出的人都成为一些不敬虔的人，不敬畏神的人。甚至如果你注意的话，他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西利王的，听过没有？他的后代里面的西利王家伙，他试图要杀害耶稣的。就是你注意到这件事，而在这两个兄弟之间斗争的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神也时间到了，我知道。 神也决定透过雅各带出了以色列，然后进而带出了救恩，带出了救赎，带出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哈，当他们说你不爱我们啊，或者说你哪里爱我们啊，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说：看一看，想一想，数算数算，我拣选了你，我给了你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当中有些人误认为是你拣选神，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说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寻求神的，相反的是神拣选了你，是在你没有选择神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你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这样想，请你这样想，神是一个父亲，神已经怎么收养了你，领养了你，你已经被他领养到进入到神的家中，这是圣经救赎的一个教导。而天父在这边说的是什么？你过去是一个可怕的孩子，你过去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孩子，但是我收养了你。你说我没有爱过你是啥意思啊？我是你的父亲耶，我怎么可能收养了你成为你的父亲却不爱你呢？你没搞错啊？我讲清楚了没有？这就是圣经讲的。就是通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感到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的。我们看到环境，哎，我们看到苦主，但是我们忘记了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那么多那么丰富的恩典。我们看到我们所没有拥有的，却没有注意到神已经给我们所拥有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我们有些人得到救恩是因为神的恩典，没有得到神的恩典的人是应该得到刚得的。以扫得到他该得的，雅各得到他的恩典，以东人得到他们该得的，以色列人得到神的恩典，去到地狱里面的人得到他们该得的。我们当中很多人感谢赞美神，我们没有进去，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天父的恩养，我们得到天父的饶恕，我们得到天父的慈爱。所以再一次的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想一想这个痛苦的比喻。如果你坐在天父的腿上，你因为生活上一些困苦，你碰到生活上一些难处，就像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你打了神的脸，然后你会说你在什么地方爱我？请你想一想，神在这边的回答是：数算数算一下，环视一下，看看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我收养了你，我爱你，你坐在我的腿上，甚至你还打我的脸，我都没有回答你，不像那个新美说还打他一下回去的。就是这就是我这边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在你面对一些难处里面，你是我想起神如何恩待你，在你的艰苦里面，在你一切的苦处里面，你有没有数算过？你有没有看到神那丰富恩典的记号？我相信，如果我们坐下来想一想，数算数算，绝对会让我们 不再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爱我？当我们去数算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么样这样子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